感谢主的恩典，给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也可以在主的面前可以有这一个主餐的分享。我们是各自做肢体，肢体是需要连在一起，连于身体，我们才可以活着的。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自己活着的。一个耳朵，一个眼睛，一个手，一个脚，需要在身体里面合适的位置，我们才可以活着。所以敬拜也是这样子，一个肢体不是可以在电脑面前，然后呢就是这个还不是很完美的一个 picture。 我们现在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一起的来敬拜他。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三个大的问题，在第四还有第五个世纪的时候，当时教会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神是什么。他们开了四个大公的会议，325、381、431、451，来解答这个的问题，究竟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基督他的位格是什么，他的神真二性是怎么样在一起的，这一些的问题。当时的背景为什么会问这一些的问题，因为当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异端讲到神是谁。然后呢，在第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教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教会本身是什么，什么才是一个真的教会，罗马天主教会是不是一个真的教会，教会的标志是什么。当时的背景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还有贩卖赎罪券的出售。然后到20、21世纪，我们现在教会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人是什么，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背景也是过去这100多年，有进化论，有 DNA， 有生物的科技，有避孕，有变性，有人工的智能。人工的智能会不会一个 AI或者是一个机器人，是不是有一天比人类更像人类呢？那他们不会生病，不会发脾气，也不会累。上一个星期就是讲到敌基督，那有人说 ChatGPT 就是敌基督，但是不是的，敌基督是以基督的形象出现，反对基督的这样子的一种的人。但是 ChatGPT 它不是用这种的形象。那以前我们听过 LGBT， 然后后来 变成LGBTQ， 然后现在呢是 LGBTQIA2S+。 那这些是什么？那什么是人？这一个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是在所有的创造的当中，只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只有人才会问人是什么。在动物当中没有哲学讲，但是呢只有得救的人我们才能回答这一个的问题。那今天让我们从3000年前的一首的诗，就是诗篇第八篇来看人是什么。诗篇第八篇的这个主题就是神在创造当中他所展现的荣耀，以及人在神创造世界当中他的地位。那我们首先呢对这首的诗有一些的观察。那第一个观察呢，就是这一个呢是大卫的诗。大卫是对神很深认识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以色列的美歌者。他在150首诗篇的里面写了73首。这个诗是交与灵长，就是诗班的指挥，所以这些的诗篇都是当时敬拜的时候会众一起唱给神的。然后在这里呢是用加特的乐器，或者是加特的曲调。那加特是大卫占领腓力士的城市加特之后所发现当地独有的一种的乐器，然后曲调。然后后来呢他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乐器曲调来敬拜赞美神。那第二个观察是什么呢？就是诗篇第八篇是大卫向神的一个祷告诗。在这个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当大卫跟神讲话的时候，他是用了12个你，所以呢这个是大卫跟神之间的一个主观的关系。那大卫呢他没有使用他，如果是使用他的来说呢，这个诗篇就是向世人宣告神的伟大，神的创造的伟大等等。但是呢这个是他跟神的一个个人的祷告。那从人的角度来说，他用了6个他，那这个他是讲到人。所以呢讲到人是什么的时候呢，他跳出自己，他是用他。所以呢大卫在这首诗里面他是用 他跟神的一个主观的关系，来客观的来研究思想究竟人是什么。加尔文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除非我们认识自己的不足，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但是同样，除非我们真正认识神，否则的话我们不会真正认识我们自己。第三个观察就是诗篇第八篇是大卫向神的一个赞美诗，从第一节还有第九节他们是完全的相同，这个是赞美，所以呢，这个也是成为诗的一个主题。诗篇第八篇它的前后跟前后的这一次的诗篇是不一样，在这一首诗篇里面没有呼求，但是从第它前后的诗篇，特别是从第三到第七，然后从第九到第十四，都有诗人向神的这一个的呼求。那大卫在这里呢，他是为自己，他也是为其他受逼迫的人，渺小的人，就是在这首诗篇的前后的这一次的诗篇，大卫是代表这些被压迫的这些的人向神来祷告。然后呢，他看到虽然这些人是渺小的，是受逼迫逼害的，但是呢，神却选择这样子渺小的人派他们来管理这一个的世界，而且呢，也赐给他们有荣耀还有尊贵。所以在这里其实是讲到神他是有五大的作为，我们知道神有五大的作为，有创造，有护理，有救赎，有启示，也有审判。但是呢，创造是所有这一些其他四者的一个基础，有创造才有护理，神护理他所创造的，有创造才有救赎，神救赎他所创造的人，神呢也是审判他所创造的人，然后神也是启示，用普遍的启示、特殊的启示来给他所创造的人。神通过自然、历史还有良心给我们有普遍的启示，神根据圣经，然后也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有特殊的启示。所以呢，我们之后我们会看见这一首的诗篇不单只是关于创造，也是关于启示。第四个观察呢，就是在某一个意义上，这一首诗是一个弥赛亚诗，弥赛亚诗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些的诗的里面包括一些的言语或者是意象来形容将会来的那一个的弥赛亚，弥赛亚将会从神那里来拯救世人。诗篇里面的弥赛亚书好像是第二篇、二十二篇、四十五篇、一百一十篇还有一百一十八篇。在传统上，诗篇第八篇没有被篇归为弥赛亚诗，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却是很有弥赛亚含义还有风格。在这里呢，新约三次引用这一首的诗篇，而且呢，这三次都是谈到耶稣基督，而这三次呢，一次是从福音书而来的，一次是从一般书信而来，希伯来书，一次呢是从保罗的书信而来。第五个观察就是诗篇第八篇是在诗篇的第一卷，第一卷就是诗篇第一到四十一，第一卷的关注呢是个人跟神的一个虔诚的一种的关系，个人与上帝的一个关系。那在整个诗篇一百五十篇的里面，诗篇第一篇还有第二篇是整卷的诗篇一百五十篇的引言，也是第一卷的一个引言。诗篇第一篇就是讲到一个义人他的特质是什么，诗篇第二篇就是讲到上帝透过他的受膏者对地上的君王还有邪恶对他们做出一个反应。那这位弥赛亚是谁呢？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应许大卫的那一位君王。那诗篇第八篇特别是位于诗篇第三到第十四当中的中心，诗篇第三到第七篇当中，大卫他是无助的，他躲避他的敌人，他呼求神的拯救。诗篇第九到十四篇呢，大卫是代表这一些受逼迫的人向神呼求，求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虽然他们很软弱，但是神却拣选了他们作为他的代表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第六个观察就是这一首的诗涵盖了上帝所有的创造，而且呢，他提到创造的等级，人是比天使低一点，但是却比所有其他的受造物都高，所以呢，人是有这一个的权柄来管理其他的这一些的受造物。那我们不管理天使，因为天使 他有更高的一个权柄，有更高的一个阶级，但是所有的其他的万物，在这里讲是万物都是在神给我们的这个的权柄之下，让我们可以管理。然后第七个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首的诗里面，大卫他的思想一直是在天与地之间往返。他首先呢，他是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在地。但是他的思想马上就去到天上，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然后又去到地上，你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然后之后又去到天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然后又回到地，人算什么，等等等等。那这种从地到天的来回，表明大卫他的思想，他的世界观既是属天的也是属地的，既是离地的也是贴地的。他不是只是留在天上单纯的来赞美神、思想神，不管地上的问题。他也不是只是顾着地上他所面对的问题，而不知道原来神他是掌管一切的，他是要使用弱小的来治理这一个的世界。那第八个观察就是这一个诗篇它的结构还有它的大纲。那在第一还有最后第一节还有最后一节都是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为什么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呢？因为神有五大的作为，因为神将他的荣耀置于诸天之上，因为神他用软弱战胜敌人，然后呢，神他也眷顾还有顾念地上的人。第四就是神赐世人荣耀的位分，最后神派人管理所有的万物。而在这五个的大主题，它的中心点就是神他仅顾念仅眷顾世人。那这五大方面呢，其实是讲到神的启示。第一方面，神借着自然大自然赐给人普遍的启示，然后神他也借着历史赐给人普遍的启示。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看神让弱小的来升高，让骄傲的来下降。然后第三方面呢，神是借着良心给人普遍启示。当我们问人是什么的时候，大卫是借着他的良心来问这个的问题。那第四呢，是神借着圣经给人特殊启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比天使小一点呢？这个是神的特殊启示。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天使呢？这个是神的特别的启示。然后最后呢，是神派人管理所有的万物。在这里呢，是神借着耶稣给人有特殊的启示。耶稣是神最高的启示。那为什么这一段经文跟耶稣有关系？我们等一下会讲。那这五方面的启示，是神的启示是渐进的，越来越深刻的，从大自然到历史到良心到圣经，最后呢，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彰显启示他自己是谁。所以现在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诗篇第八篇是关于人的渺小，但是却从神那里得着荣耀。但除非我们了解神是谁，否则我们永远不会了解人是谁。耶和华这一个的字亚伟是神向摩西所启示的一个名字，它是源于希伯来文的一个动词存在。它首先出现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是永恒的自我存在，他是宇宙唯一的不是受造的。我们的主这个主呢是 Adonai， 我们的这里呢是讲到集体的敬拜。所以呢，耶和华这一个是上帝他的名字，主是上帝的称号，就是好像耶稣是名字，基督是一个称号。耶和华是强调上帝他是超越历史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主呢是强调上帝他是参与历史，他成为我们的主。然后在这里呢，你的名，你的名就是神的一切属性还有作为。神的一切属性还有作为，这个就是神的荣耀。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五到七节那里，神他将他的荣耀经过摩西，就是他宣告他自己的名，他的名就是他的荣耀，因为他的名就是他的一切的属性。 在这里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当我们看这一个形容的时候，里面讲到神他的道德的属性有四个是最基本的，就是慈爱、圣洁、公义还有信实。在这里呢，每这一个的字呢，其实也是威严、庄严、尊贵。神的名是威严的、庄严的、尊贵的。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多伦多到温哥华，从伦敦到巴黎，从高山到低谷，从深海到穹苍，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神的名是威严的，是庄严的，是尊贵的。这里所讲到的天是诸天，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就是你将你的荣耀置于诸天之上。不但地不够大，不足以彰显神的荣耀，连天也不够大，所以呢，神要将他的荣耀置于诸天之上。神的荣耀是远远超过我们可以看见、可以想象的。望远镜是在十七世纪初的时候才被发现，那我们现在我们比大卫更清楚宇宙的伟大，宇宙的有多大，就是用光的速度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8分20秒，从太阳到银河系的中心是33000年，然后之后的这些的数字，200万光年、5亿光年、200亿光年，都是天文数字。我们只知道这些的数字，但是我们没有概念，因为已经是 beyond our imagination， 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这一切都是讲到神的伟大。然后在第二方面，神用软弱的战胜敌人。在这里呢，大卫他将全人类分为两类，一类呢就是婴孩还有吃奶的，另外一类呢就是敌人、仇敌还有报仇的。如果一个人看到伟大的宇宙还不相信神的话，那神在这里呢讲到婴孩还有吃奶的，他们比宇宙更奇妙、更复杂。新生命的诞生就是一个的奇迹。那生命并不是来自于进化，理性、道德等等是没有办法进化的。当一个婴孩当他哭的时候，由于这个婴孩跟他父母的关系，当父母听到他的哭声的时候，父母马上会出手相助。同样，当神的子民呼求他们的天父的时候，神也会马上来拯救他们，神会听他们的祷告。在这里呢，建立了能力，在七十世译本的时候呢，被翻译成完全的赞美。事实上，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可以看到，神他是使用软弱的来对付骄傲的人。挪亚他是敬畏神的人，他让那一代不相信神的人闭口无言。埃及的收生婆也是敬畏神，他让这一些想要杀死当时的男婴的这一些的人闭口无言。摩西是一个80岁的老人，没有自己的军队，但是他却让法老还有法老的军队闭口无言。大卫跟扫罗的兵力是不可以相提并论，但是呢，他却让到扫罗还有他的士兵闭口无言。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口，但是他却让想杀他的那一些有权力的人闭口无言。以斯帖一个女子，但是呢，他却让这些想要杀犹太人的哈曼闭口无言。彼得、约翰当然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小民，但是他们却让官府长老还有文士闭口无言。神用软弱的、用婴孩来战胜他的敌人，这个就是神的能力。第三方面是神眷顾顾念世上的人。这里呢是讲到人的存在。那虽然这两句，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它是希伯来诗里的平行结构，但是呢，第二句比第一句有更深化的认识。人算什么，正式来说应该是人是什么。这个人呢是 Enosh， 他是讲到强调人的脆弱，也是讲到人会死的。然后第二呢，世人呢就是我们是亚当的后代的意思，人子 Son of Adam， 这个呢是表示我们有堕落的本性。每一个亚当的后代都有堕落的本性，我们不单只是脆弱， 而且呢，我们也是堕落的。在这里呢，顾念就是想到还有记住的意思，但是眷顾是更深一层，是关心还有眷爱，甚至到一个地步为他来操心。在18世纪，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牧师，他叫做 Thomas Boston。 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人性的四重状态》。在这本书的里面呢，他写到人有四种的状态。第一种状态呢，就是无罪的状态，只有亚当没有犯罪之前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状态呢，就是自然的状态 The state of nature。 每一个亚当的后代，我们出生的时候都是在这一个状态的里面，或者是 the state of corruption。 第三个状态呢，就是恩典的状态，那一些已经是凭信与基督联合的人就进入这一个恩典的状态 The state of grace。第四个状态就是永恒的状态，在这里呢有两种的情况，或者呢我们是在永恒的里面与神永远的一起，在他的荣耀里，在天上永远与他在一起，或者呢我们是永远在地狱里。那这四种状态跟奥古斯丁所讲到的人跟罪的关系也是有一对一的对应。在第一种的状态里面呢，人可以犯罪，能够犯罪，也能够不犯罪。第二种状态的里面呢，人不能不犯罪。在第三种状态的里面，人理论上靠着圣灵是可以不犯罪。第四种的状态呢，就是如果我们在天上，我们就是不可能犯罪。在1969年7月20号，有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就是阿波罗号11，它呢就是有登月球的这个任务，在当中有两个的太空人，一个 Neil Armstrong， 然后呢也另外一个呢就是 Buzz Aldrin。那这一个另外这一个的太空人他呢在飞船在天上的时候呢，他在这一个太空船里面，他有一个主餐。在主餐的时候呢，他就读了一节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5章第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我的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除了做了这一个特别的事之外呢，他还在这一个的太空船里面，他读了诗篇，读的什么呢？就是第8章3到4节，他在天上读这两节的经文给地上的人，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第四方面，神赐人荣耀的位分，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里呢是讲到人的地位，他的地位就是神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希伯来文这个天使这一个字在这里呢是 Elohim， 大部分的时间是指神，有时候是指神灵或者是地上的一些的统治者，但是大部分都是讲到神还是众属。那其实是译本是将这一个字翻译成天使，然后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是 quote 这一个天使这个字，虽然它的原文是神，但是它的意思应该是被翻译成天使。因为呢，如果我们说人比神微小一点，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比神何等微小一点，我们根本就是不可以比，不在同一个的层次。而且呢，大卫在这一首诗里面每一次讲到神他都用你，所以呢，如果这一个呢是讲到神的话，他应该是说你使他比你微小一点。但是呢，在大卫在这里呢，他却是说你使他比这一个的字微小一点。所以呢，这个他应该就是被翻译成天使。这一个世界说我们是比动物高一点，但是神说我们比天使小一点。这个世界说我们是高等的动物，这个世界将我们跟动物作为一个比较，但是神他不是将我们跟动物比较，神是将我们跟天使来比较，而天使是他所创造的最高的活物。然后他说我们人只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比动物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因为我们的这一个的来源都完全是不一样。我们不是从动物而来的，我们是直接从神的手当中而来。然后这里呢也提到人的身份，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荣耀还有尊贵这两个字最经常是来形容神他自己，换句话说，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还有样式所造的，因为神 他有荣耀尊贵，所以呢，人也有荣耀尊贵的身份。我们这一个的身份是从神而来的，神有了，我们也有。神的形象 Imago Dei， 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单只是有神的形象，每一个人无论他信主没有信主，他都有神的形象在他的里面。但是只有基督徒他有基督的形象 Imago Christi， 基督的形象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拯救我们之后，他要在我们恢复在我们里面被破损的神的形象，然后这一个的形象被恢复的这一个的神的形象，就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这个呢，就是基督的形象，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人的地位再加上人的身份，这个呢，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来决定的。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不是由我们的这个外表上，不是由我们的工作，不是由我们赚多少钱，不是由我们的职业来决定的。这个人的地位还有人的身份是从我们的创造主那里来定义的。然后神在这里说，我们就是有荣耀还有尊贵，而且呢，我们只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呢，在讲到耶稣的时候，讲到这里呢，还要加上暂时，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等一下会再看。第五方面呢，就是神派人管理他所有的万物。这里呢，就是提到人的工作。人的工作是什么？就是神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人是什么？这个的问题是牵涉到本体，本体论。它的内容包括人的存在，人的地位，人的身份。那人该做什么？这个是讲到伦理啊。所以第一部分可以说就是 indicative 啊，第二部分呢就是 imperative。imperative 我们要做什么是基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这个就是本体。那这个万物在这里说哈，就是所有的牛羊、田间的走兽啊，然后呢，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和凡经行海道的啊。这个是大卫是犹太人哈，如果大卫是中国人的话，这一句是什么？所有在火锅里的东西都伏在我们的脚下。他不需要讲这么长的一句话，所有在火锅里的东西都伏在我们的脚下。在这里呢，是讲的工作哈，所有的工作都可以用两个字来代表，就是管理。但是基督徒的工作呢，还要加上三个字，代表神来管理。但是我们现在要问，万物是否已经在我们的脚下了呢？有一些的人在家里有养狗有养猫哈，当你第一次就是将一个小狗摆在家里哈，买过来哈，或者是 adopt 一个小狗的时候，你对这一个的小狗最经常所讲的是什么？ sit， 是不是？ sit， 每一天不知道讲多少个 sit。如果每一次讲 sit 有一块钱的话，不够一个月就可以买 iPhone 15，因为经常就是讲 sit。 为什么要讲 sit？ 因为它不 sit， 因为它不伏在你的脚下。为什么它不伏在你的脚下？问题不是它有问题，是我们有问题。为什么它不伏在我们脚下？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那动物为什么要听我们的话？我们作为神的受造物哈，就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没有听我们的造物主，那动物它也没有听我们，所以我们叫它 sit sit sit， 它都不 sit。 当然后来它还会 sit， OK， 当有食物的时候。那当我们看，那我们因为罪哈，罪呢就是损害了我们彰显神的荣耀，罪呢损害了我们管理世界的能力。如果我们想知道人是什么，我们就需要不是看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看耶稣，因为他才是真正的人。而事实上，天父他也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到世上，让我们看人是什么。只有耶稣他真正的是应验了诗篇第八篇。在马太福音21章这里呢，当时是有这些的小孩子哈，在高声的来唱哈，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是讲到人，但是呢，在 耶稣在这里说，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是在诗篇第八篇，这里不是讲人，这里呢是讲神，神从婴孩还有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所以当这些小孩子高声说何塞纳，大卫的子孙是应得称赞的，但是耶稣说这些小孩子其实他们是讲神，因为我就是那一个，我不单只是大卫的子孙，我也是大卫的根。所以呢，这里呢是讲到基督的神性。然后呢，在希伯来书二章这里呢是讲到神让耶稣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呢是讲到他的人性，讲到他的道成肉身。人事实上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天使是灵，不受时空的限制，天使呢是不需要受苦，耶稣需要受苦，天使不需要死，耶稣需要死。所以呢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呢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天上所有的权柄，地上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他，他的名是超过天使，但是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呢，因为受苦的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尊贵为还有荣耀，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希伯来书在这里说，借着他的死，因着他的死，荣耀之前是受苦，荣耀之前是受死，借着受苦受死，他得了尊贵还有荣耀为冠冕。然后最后呢，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都是在一个复活的一个背景当中所讲到的。现在是不是万物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呢？还没有，因为他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降临，但是有一天万物都会伏在他的脚下。这了所有这些是基于基督他的复活，也可以说是基于基督他的再来。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让万物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那有一天，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基督有的我们也有，基督他会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那这个呢是诗篇110篇第一节，新约里面有六次来引用这一节的经文，是新约引用旧约最多的一节的经文，就是神有一天他会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一件事还没有来，但是一定会来。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享有这样子的跟基督一起？其实这个呢就是借着信心。罗马书六章第六节那里呢是讲到，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一个新人的身份。在亚当里我们有一个旧人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一个的旧人在十字架上，神已经让这一位旧人，你我的旧人，全人类以前没有认识主之前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的旧人，在十字架上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以前我们在亚当里有罪的归算，在基督里有义的归算。在亚当里你是一个罪人，因为亚当的罪就是你的罪，在基督里你是一个义人，因为基督的义就是你的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有这些荣耀尊贵的身份？真正有这个身份，就是我们借着耶稣他的死，他的受苦，在他的死还有受苦的里面有份，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的身份，因为耶稣有我们也有，因为我们是与他联合的。所以呢，今天早上，不要根据你的感觉或者是世界对你的评价来看你自己。你不是你的职业，你不是你的外表，你不是你的银行户口。人是什么？人的存在就是讲到被上帝所创造的。人的地位，我们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的身份，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的工作，管理上帝所造的，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的将来，对于已经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在将来的世界里面，我们将会比天使更高，我们甚至也会审判天使，我们并与基督一同作王统治。但是对那一些还没有在基督里面的人，他们将会受到审判，并且呢，因为他们的罪而遭受永恒的刑罚。所以呢，今天早上 如果你还没有在基督里，来到基督的脚前，他相信他。在2022年6月19号的时候，我有一个机会在这一个的教会讲到，这个的教会叫做 Morningside United Church， 在爱丁堡。这个教会离我家里呢，只是走路大概只是3分钟左右。那这一个教会，它的这个的 location 叫做 Holy Corner， 因为在那一个的 intersection 里面有四个的教会，每一个 corner 都有一个教会，所以叫做 Holy Corner， 非常的 holy， 有四个教会。那这一个其中，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corner， 他的那这一个的教会，他这一个牧师他有一个国度的心，有一次我就来到这个的教会来敬拜，然后他跟我谈了一会之后呢，就是他说我可不可以邀请你在这个教会讲道，我说当然是可以，这个是我的 honor。 那这个的教会呢，我非常的 impress， 因为这一个的教会，这一个牧师当天他为他旁边的这一些的教会来祷告，为 Holy Corner 的其他的三个教会，还为那一条街的其他的教会来祷告。为一个很远的教会来祷告是一件事，为你旁边的教会来祷告，这个不简单。他有一个神国的一种的 mindset。 那这个的教会是1887年11月的时候成立的，当时只有25名的会员，但是到1926年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有500名的会员。那这个的教会在1930年代呢，已经差派了43位宣教士，几乎是每年差派一个宣教士出去。在他们所差派的宣教士里面，其中一个呢就是 Eric Liddell。 那这一个我们都听过他的故事，就是1924年巴黎的奥运会，今年是2024年100年之后，也是在巴黎会有奥运会。在1924年的巴黎运动会的时候，他被安排是跑100米，这个也是他的专长。但是呢，因为那一天是星期天，所以呢，他良心的缘故，他不愿意，他就改跑400米。那个是1924年7月11号排就是跑400米的那一天的早上，有一个队里面的一个或者是医生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就给了他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字条，然后在当中就是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旧书当中这样子写道， The old book says this， 然后呢，祝你成功。这一个 Eric Liddell， 这一个宣教士，我们所认识他，他是一个宣教士，但是他也是一个当时在苏格兰跑得最快的一个人。那他知道这一个的经文是从撒母耳记上2章30节的那个内容，那他很得鼓励。那他最后呢，跑完这一个的400米，不单只是拿到冠军，而且呢也是破了奥运也是世界的记录，47.6秒就完成了。但是他跑完之后，他没有马上就是继续就是在继续的来在他的这一个事业的当中，因为他看到他自己在神国里面他的位分是什么，他神差派给他的工作是什么。第二年1925年，他就回中国，他的父母是苏格兰的宣教士，他自己呢也是在中国出生的，在天津出生的。他是1902年1月16日在天津出生，他的父母是苏格兰的宣教士。他就回到中国，从1925到1943年的时候，他回到中国北方做宣教的活动。然后1932年呢，他就第一次在他的 sabbatical 安息年，他就回到苏格兰的教会，所以呢就在刚才的那一个教会的里面来被按牧，然后呢再一次被差派回到中国那里。所以呢，他是1945年去世的，在解放之前还有5个月就去世。那他在地上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It's complete surrender， 就是生命是完全的奉献。这个呢是指着他如何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所以呢，人是什么？在这一个故事当中，在他的这个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不是他的金牌，不是他的技能，不是他的金钱，不是他的名誉。一个人是什么？这个是由他对上帝的奉献还有顺服来定义的。 就像耶稣一样，他向上帝顺服，并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愿，而要照着你的意愿。活出人最高的价值是什么呢？只有信徒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人是什么？人最高的价值在乎我们将自己奉献给神，听从上帝给我们的差派，顺服神到一生。不是说这个世界给了我什么我就要，而是说神要我怎么样来为他而活。这个就是人是什么。然后 Eric Little 他成为我们一个的榜样，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环绕着我们，我们也应当放下各样的这一些的罪担，就是仰望为我们爱我们的那一位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就是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人是什么，在这里有一些小组讨论分享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是上星期的，上星期圣灵工作是什么的一些的小组分享的讨论的题目。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人是尊贵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配得什么，而是神你加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特别是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荣耀尊贵为冠冕。你也差派我们工作，就是代表神来管理这个工作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好像保罗那样子问主啊，我当为你做什么。当我们已经知道，当我们已经知道主是谁之后，我们就需要问主啊，我当为你做什么。就是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我们在神国的里面我们的位置是什么，你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的来顺服你跟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Amen。